我太太洗钱了，她10年前发现得了末期癌症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啊？
2003年的时候。
好，这个是那个我们那时候那个刚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啊，我太太跟我女儿的照片。那时候我女儿还是念7年级
8年级，
8年级，对，
八
八
年
年级
级，
啊，八年级。OK，好，那2003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她突然那个医生在她的那个肚子里面啊，照超音波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哈，16×12公分，他说看起来就像一个 football，像一个足球，其实像一个哈密瓜啦。可是我太太从来不知道哈，不晓得这个，反正这是无意中发现的哈。3月份，所以医生马上给她紧急开刀哈，然后呢，同时连那个子宫也一起拿掉了。后来一检查一化验，发现里面有癌细胞啊。有癌细胞，但是那时候我们对做化疗啊非常排斥，所以也没有做化疗。他说应该是 OK 了，那可能是没有扩散啊。可没想到在1个月之内啊，就发现已经扩散到大脑了啊。所以在大脑那个地方，他就发现了一个4公分跟1公分的肿瘤啊。所以那个因为那个压迫到语言跟神那个行动的这个神经啊，所以那时候你跟他讲话，他很奇怪，他反应很奇怪。你跟他讲中文，他用英文回答。讲英文，他用中文回答，他有时候很多一些字可能会错乱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脑里面长了肿瘤，所以那就是给他紧急开刀，动这个脑部的手术是蛮危险的
存活率只有10%。
啊。那时候我们还不晓得，反正那个后来我自己是上网去查才知道说这个手术有多危险啊。所以那时候把他送进那个开刀房的时候，那个护士问我说你要不要这个亲一下你太太啊？我说不用了，我们东方人蛮保守的，不用了，我等他出来再说啊。那个护士还想说出来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所以反正总而言之啊，反正就送进去了。送进去之后开刀，开了好几个小时啊。后来医生出来跟我说啊，还不错啊，很顺利都把它清除掉了啊。清除掉了之后，那个我太太我送进那个恢复室啊。后来我第二天去看他，我要开始吃东西了啊。这个怎么这么快？因为他不是开肚子，所以不需要进食啊，他马上可以开始吃了。然后那时候阳光照进来，他就说啊，第二天他就觉得他感觉到他好了啊。当他好的时候，他那个
因为我动手术那天是礼拜五晚上，半夜12点，那天刚好是那一年的受难节，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整个的人类钉十字架的那一天。那礼拜六呢，我就在恢复室里面观察。那礼拜六的晚上，我就进到普通病房。那礼拜天一大早，那个阳光照进来，那天就是复活节，刚好是复活节，我就感觉到哇，好像新生啊，就一个人重新生命开始，就像复活节的意思。
对，好了，那个一个月之内连开2个刀哈，连开2个刀，那完了之后，他就医生说，为了保险起见，给他做头部做那个放射线治疗哈，放射线治疗就像这个图了啊，这上面躺的不是他了啊，这个是一个示意图，然后 OK。做完这个放射线治疗之后，他头发就掉了，所以他到现在一直戴帽子。因为那个放射线治疗之后，那个头发长不回来
这个疤还在这，
啊。OK，
那个开刀的疤，还留在。
好，那个是4月份的事情。过了2个月啊，他觉得这个腿部很奇怪，会酸痛，很
酸
痛。
痛，
后来医生就给他照了一个这个骨扫描啊。好，那你这个骨扫描照出来，全身就看得到这个骨头啊，你还可以看得到那个头上那个头盖骨那个那时候打开啊，开脑的那个痕迹啊。那他发现啊，底下哎，这个骨盆啊，哇，破了2个大洞，原来是什么？原来是那个肿瘤在那个地方啊长出来，然后呢，把那个骨头都穿破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
压
个
到了坐骨神经。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肿瘤已经扩散到骨盆了啊。好，这是6月份，所以那时候呢，这个骨盆这个地方他也没办法开刀了，开刀也没办法用，没有用，所以他就用这个放射线治疗哈，继续做这个治疗哈，这是4.8公分的这个肿瘤哈。那到了7月呢，开始咳嗽，开始喘，医生一照，哇，已经扩散到肺了，肺里面都是那个斑点哈，都是癌细胞。然后呢，不仅如此，那个淋巴也都肿起来哈，肿起来。医生说这个只能用化疗哈，用化疗来对付了啊。那时候医生看得出来他面色非常沉重。 他就问我说你们结婚几年了、啊、问这个问题好像就觉得说你们好像这个怎么样要面对面怎么样办后事了这样、
嗯、
好了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啊就开始给他做化疗、啊、
嗯
就安排每个月做一次总共做六次从七月一直做到十二月、啊
嗯、
然后呢可是呢奇怪了他做化疗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没有、
哦、而且呢胃口食欲非常好、哦、甚至于他在那边做化疗的时候一面在那边打点滴、啊、一面他肚子饿他叫我帮他去买点心、哦、买吃的结果就帮他说而且买大一点的我就好买个大一点 的这个午餐他就一面打点滴一面吃那旁边有一个太太也在打点滴啊他那个一直在很不舒服啊都一直要吐到后来他说我放弃了我不做了、哦、太痛苦了。那奇怪了那结果我太太那边做呢他一面做一面吃。那护士走进来一看他也吓一跳他说啊他从来没有看过做化疗人一面做化疗一面吃啊、哦。那他就很好奇他说诶是不是你买的那个东西特别好吃啊他说你在哪边买的我也要去买一份看看吃吃看啊、哦、结果总而言之他后来就做完化疗的时候他回到家里说噢、哦、好困扰他说这样子他就要睡了一觉他就起来说就洗个澡啊洗了个澡之后奇怪了啊他说
不咳嗽了
哎不咳嗽了神清气爽、
嗯、
啊结果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啊打电话来问他说许仙啊你还好吗如果你现在很累什么了我不用跟我讲话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是为你祷告啊结果他说没有啊我现在精神很好啊然后这个洗了个澡神清气爽他那个姊妹
好
舒服啊、
嗯、
那个姊妹就大哭啊他说天父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做化疗人回来的人还这样说这么舒服啊
他是那个药剂师
他是一个药剂师他常常看到这种化疗他从那个客人一走过来他一看那个脸他就知道说这个人正在做什么化疗啊、
嗯、
后来一看他的那个处方签果然不错啊
嗯
然后从来没有看过像他这个例子了所以他那时候啊胃口食欲非常好啊然后呢心情愉快他说好像在度假啊，心情非常愉快。前那段时间了，那当然度假了。那时候这个很多家是我帮忙做，他像度假一样。
就从小到那个时候，反而是在治疗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这、
yeah,
是真的。
对对对，反正他就是常常整天呢啊、就是起来有时候他也会帮我做餐，因为那时候我在上班啊。
嗯。
然后那个然后没事的就去睡一下，然后这边听诗歌然后看看圣经、哦、他就觉得好像人生过得 很愉快、哦、
非常愉快、
嗯哦、那这个是他做完做第二次化疗前戏、哦
嗯、
那时候我们到外面去走一走、哦
嗯、
旁边那个是我女儿、哦、那时候八月底、哦、在温哥华的海边、嗯哦、好那段时间、啊、每次去做化疗之前都要先做这个抽血检查结果他这个红血球的检测、啊、这是第一次化疗第二次化疗第三第四次每一次化疗前啊，那个红血球的指数呢，都差不多蛮稳定的，都在那个绿色正常范围的下面一点点而已啊、
嗯。
白血球呢也差不多啊，哎，甚至于都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啊。
嗯。
啊，所以他做这个化疗、哎、好像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啊。
嗯。
好了。
没有任何副作用。
好了，到做最后一次，12月份做最后一次化疗前，他们就给他做一个全身的这个总的这个。CT scan 这个断层扫描、哦、看看这几个月下来的成效怎么样结果断层扫描的检查结果医生说他说肺部跟气管的这个阴影都完全消失了、哦、全身找不到任何肿瘤的迹象骨盆的这个破洞呢也重新长出新的骨头
是
这个是他的主治医生、哦、
这是温哥华癌症医院的权威但是他后来听他怎么讲、
哦、这个叫做 Dr. Swanerton、哦
嗯、
他说这个案例的成功远超乎他的预期、哦、然后是他的专业知识跟行医35年的经验所没有办法解释的
是
他说他让我必须像一个学生重新谦卑的来学习、哦、然后他就写信给他每次做一次做完检查都要写信给这个家庭医师啊，写那个回诊报告他每次在回诊报告里面他都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解释这个结果、啊、我只能说他让我非常非常高兴、啊、好了那所以我们后来去看家庭医师啊家庭医师都这么说啊然后您的主治医师啊每次都没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了反正我很高兴就是了啊这样子所以后来
那个时候回诊是一个月 就要回去看一次，那渐渐的变成三个月回去看一次，到后来半年回去看一次，到后来是一年一次回去回诊，他写的都是这样，同样一句话。
对、啊，嗯，然后后来回诊，他就会找那个实习的大夫过来看，哎，你们过来看，这个就是那个 miracle， 那个是神迹哈、啊
嗯，
神迹，你们可以来观察他一下啊，
对，
这样子，
那些实习医生，
给他们看看，然后后来他说好了。你最后一次啊，几年前，不要几年前，最后一次回诊之后，他说：“好了，你下次就不用来了啊，你不用来。”那同时呢，我也退休了啊，我也毕业，你毕业了，我也毕业了啊。
嗯，
这个就是这位这个 Smileton 医生啊。好了，那很多人就问他说：“哎，后来他病好了，很多教会就请他去演讲啊，说：哎，你跟我们来分享你这个病得医治的这个秘诀啊。”
是。
那有人就打电话问他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啊？怎么好那么快啊？”
嗯。
那有人说你大概是这个。求生意志特别坚强啊，所以才好起来的啊，基本上都不是了，都不是啊。第一个秘诀是充分彻底的向神认罪。
对，很奇妙啊，我是三月份发现的，但是那年是2003年，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来到温哥华，他开了一个讲习会，总共是四天，那我从参加这个讲习会之后回家，哎呀，就是有一个悔改的灵，一个悔改的心临到我的身上。当我在做家事的时候，忽然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偷我外婆的钱啊，那圣灵就叫我要认罪。我说主啊，已经那么小的事情了啊，我早就忘了。主就在我里面跟我说，你忘了，我没有忘。哎呀，我就赶快跪下来，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偷外婆的钱啊，都是偷那小铜板，不要被他发现啊。就开始比较平安，然后我继续做我的家事。那有的时候在那个洗衣机啊，衣服放进去，正要按按钮的时候，忽然主又提醒我，你在国中的时候。你在读初中的时候曾经对一个长辈非常没有礼貌，哎呀，我想起来了，对，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长辈讲话不够礼貌啊，所以我就跟他顶这样子。后来主说你这件事情我不喜欢，我就说好，主啊，求你赦免我对那个长辈讲话很冲，完全没有礼貌，主啊，你赦免我，而且求主大大的祝福那个长辈，大大的祝福他，大大的祝福他啊，赦免孩子对他的亏欠啊，诸如这样子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就这样子一直认罪，从一月份一直认，随时随地哎，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一辈子有那么多的罪啊，我都完全忘光光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在他的面前都记录下来了，我们讲的话他都记得，我们做过的错误的行为他通通都知道，甚至于我们明天会怎么样他也都知道啊。所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着我们一生所讲过的话所做过的事在神面前给他交账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忙了一天的家事下来，哇，可以说倒下去就会睡着，但是突然睡着之前又让我想到一件事啊，那个时候读北一女啊，读高中啊，我是班上的这个班宝啊，啊，就我常常搞笑啊，那有一个老师啊，哇，好多女同学都对他好仰慕哦。那我看不过去啊，我说我们是要来读书的，你干嘛这样子对男老师这样子的仰慕啊？就有一天啊，这个男老师就开始跟我们大家聊天啊，说啊，那个德国坐的脚踏车啊，比任何的国家都好，你把脚踏车放在那个水里面一直泡啊，一直泡，你泡一个月它都不会坏。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说老师请你不要再乱盖了啊，就是说我敢 对老师这么讲话，这样子，哇，全班就忽然醒过来一样，就在那边哄堂大笑啊。那然后我看到那个老师的脸都是红红的，就是说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真的吗？你开玩笑，你讲一件事情讲的这个也是太过分了。哎，我很高兴，因为同学都在帮我拍掌，但是主不高兴。主跟我说，你那个时候高一的时候，你对这位男老师非常的不尊敬，你在同学的面前你这样子拆他的台啊。同学说我都讲得很好啊，他们笑得一塌糊涂，可是神不这么看，所以我就赶快再跪下去为我那个时候的行为，就是我的搞笑建立在让人家的痛苦的上面，神不喜欢。所以我赶快就跟神认证，我说主啊，我这个个性求你改变我。我常常搞笑，不是自嘲，不是嘲笑自己，而是嘲笑某一个人，让他很痛苦，然后其他的人非常高兴。我知道神不喜欢我这样子的做法，我就拼命的认罪，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把我这件事情给他涂抹掉，完全的涂抹掉，将来在审判台前我就不需要，神就不会在我再问我这件事了。好，然后我就充分的为那个老师祷告，说老师主啊，求你赦免我那样子的好像取笑师长啊、这样。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做了许多缺德的事情啊，对，所以那个老师都对我非常的头痛啊。我那个时候的座号是16号，他就说这个温班的16号让我很头痛，结果每一科的老师都这么说啊。比方说有一次老师那天要小考了啊，他说许仙你想想办法，我们都还没准备好啊。我说好没问题，结果老师进来了，我就说老师啊，你下个礼拜定的那个小考可不可以挪到下下次，那个大家就说对呀、对呀、挪到下一次啦，挪到下次。老师说不行，老师说不是好像今天要考吗？没有啦，没有啦，是下个礼拜，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忙，请你挪到下次。好，不行，就是下一次。我们说哦，但是我们都在偷笑啊，因为我们骗他，结果他相信了。就是我专门做这种事，有一次神又是跟我讲这件事情，哎，我就认罪了。所以我在那两个月之内，好像上帝的灵这样子的多方的提醒我，就是让我做一个人生的大扫除，让我所想到的没有想到的通通都给他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对付掉了。就是我的灵魂在这两个月内做了一个很大的大扫除。到后来我那天要去照超音波的时候，我真是感谢我的家庭医生啊，他说你上一次照超音波的时候发现肝脏里面有个小水泡，不过这个是正常现象，一般人都有肝脏里面有小水泡，这个没有妨碍，但是我再给你安排一次照超音波。
那个我简单讲。
好，
这个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发现癌症之前的一些过程。
对， 对，
他就是在发现癌症之前的两个多月、两三个月，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他就参加那个一个聚会完之后回来啊，他就天天在那边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好像就他刚刚所说的，就是在做一个大扫除。那等到这两个月过去之后，那时候就医生给他安排做一个超音波检查，那个是不是为了别的啊？那结果后来是在那次超音波检查当中，不小心发现他里面有了那么大一个肿瘤，
从那个卵巢那么大，大到肝脏这边。
OK 好，那所以后来就开始接受这一连串的治疗哈。其实在这接受这一连串的治疗之前，还有当他认罪之后，神就有一天就跟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然后对他说这句话，就他后来想说：“这句话不是一个人要见主的时候啊，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时候， 这个神对他的这个
一生的评语
嘛、嗯。那我现在好好的，为什么神对我说这个话？
有的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筵席。那对那些没有好好的对付罪、学习圣洁的人，神给他们的话是：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啊、你出去，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资格赴天国的王的筵席。
好，所以后来他想，他现在还在纳闷，他说我这辈子何德何能啊、神怎么会说我是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
对啊、是、
然后就后来他发现得了癌症了。他讲说、原来神要准备要带他回天家了、然后但是那可是就算回天家，我怎么会是又忠心又良善呢？神就提醒他说，你之前在神的面前这样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是神所喜悦的、你这样子呢也是在
服侍他，等于算是服侍他、
OK 好，那所以他才知道说，哇，原来前面那段时间了、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
一个过程。
所以后来他会经历到这个病得到医治啊，是因为他里面的一些问题先解决了。我们常常就想说，我应该吃什么东西啊，这个病就会好啊，要怎么样？他那个都是外表，他最要紧的是你里面灵魂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病在那个地方。
对，
那个东西啊，需要先被医治。那个医治是什么医治啊？需要被神来赦免。好，所以他里面先得到医治之后呢，根源被得到医治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他第二个秘诀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们为他的迫切代祷。那时候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认识了一些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包括从台湾来的，包括从中国大陆来的。
对，
那他们虽然我们从不同的背景来，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非常爱
神，成熟，
而且呢
非常认识，
而且那个很认真的祷告，
因为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
那 anyway 反正后来听到说许贤得了这个癌症，就他们就迫切祷告，甚至有这个老弟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在那边祷告。那有一个姊妹在那边祷告，她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神啊求你要这个拯救她。那神就说神在这地上看有没有人真的宝贵许贤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宁可把他接回天家去。那那个姊妹就哭起来，她说：“主啊，我们宝贵他，求你不要把他带走。”那边拼命祷告。后来这
就是那个药剂师。
对，那这些弟兄姊妹们祷告真的是非常有力量。好，
他们在我做化疗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求你保守他，不要有副作用，不要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主耶稣，你是掌管一切的神。”求你掌管那个药物，只杀死癌细胞，不要伤到任何的正常的细胞、健康的细胞。结果你看，真的是这样，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又真又活的神。
这个不是只有在许贤身上，我相信在
他也是，他也有他的经历。
还有你们当中每一位，我相信信耶稣之后你们会经历到神是真实的一位神
。
好，那接下来。他在疗程当中有什么感受。我们那时候当然听到这样他得了癌症那个消息心里头会蛮担心的，
一个阴影。
那但是神会个别对我们说话
是的。
像有一次神就对我说话，那时候他刚刚做了那个开完刀他还在那个过程当中，那我那时候开车上班，就把收音机打开，在车上就听到那个诗歌的声音放诗歌，那个基督教的诗歌，那那个是唱英文的，那个英文的歌词唱出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圣经里面一卷书叫耶利米书，他在唱29章第11节这段话他就在唱，那时候我一唱，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知道说神在对我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时候的话，
更好的未来，
那个话好像直接进到我的心里面，我知道天父在直接对我说话。他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要害你，不是要降下灾祸，叫你末后呢有指望。
Have a better future。
对，
就是让你的未来比现在更好。
对，那时候我就知道说，他没事了，没事，神会赐下平安。啊，后来果然，可是这个一个发现新的这个癌症怎么办呢？
对
那时候我就说神，你既然对我说过话。我相信，果然神就照着他的话成就。那他自己呢？他是也得到神给他对他说话。这个是路加福音13章。为什么呢？ 有一次他在这个他不在，他去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我女儿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在家。
哎、然后呢、嗯，有一个教会姊妹打电话来跟我女儿说，哎，你跟你妈妈说不要担心，神给我一句话说啊，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哈、哦，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所以你妈妈没有事的，啊，叫她不要担心，啊、哦，
嗯。
后来她那个我太太回到家了，我女儿就告诉她这个事情。那我太太就说啊，真的、啊、很好啊，你透过这个姊妹啊，告诉我这个事情哈、啊，但是好不好？你也直接自己跟告诉我啊。
对。
结果后来他下一次他去做那个
放
射
线
治疗，
在等的时候，
他就随便拿起圣经在那边看啊，
在要翻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说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嗯，我说啊，圣经有66本书在里面哈，66卷啊。是哪一卷的13章呢？哎呀，我就随便一打开，哎，路加福音13章啊、嗯，然后我就从头开始读读读读，读到一个地方，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哇，这句话又在里面亮起来啊！
对，
神也直接对他
我讲话，
对他说这句话啊。
而且还有更奇妙的，嗯。
好，那接下来呢？教会里面有一个从大陆来的啊，一个单亲妈妈，她就做了一个这个手工啊，给她，她说耶和华祝福满满。
她说这是台湾的诗歌，可是她非常喜欢这一首。
啊、
嗯，
好，那我太太就把它放在那个订单的门口啊。
嗯。
她说：“哎呀，神啊，谢谢你啊，你的祝福满满啊。”那后来下隔几天，她去到一个教会啊，
另外一个教会。
啊，她说看到许贤来了，说啊，许贤来了，太好了，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想怎么样？什么？
耶和华的祝福、
这个、
他的祝福
246首打开一看，哇，神的祝他的祝福
尚未了，
跟刚才那个耶和华祝福满满意思是一样的、啊
嗯、不同的教会，
就是说神有祝福还没有完啊。
嗯，
结果后来想说，哎呀，这什么祝福啊，好，神要给我什么礼物、嗯、结果后来原来又发现新的 cancer、啊、又发现新的癌症、
哎、
可是神明明说是祝福啊，
哎
啊、
人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啊，又扩散了、
啊、
可是每一次的扩散神说是一个祝福、
啊、所以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
不一
样、啊
嗯、
所以啊，我们说碰到一些麻烦事情啊，讨厌的事情啊、
嗯、
神说这是我给你的祝福啊，
对
啊，
包装、嗯、虽然外面的包装纸很难看，
对，所以
可是里面是钻石，
对，所以我们向着神有信心的话，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会向神发出感谢跟赞美。我们不认识神的，我们会发怨言，会抱怨，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哎呀，我怎么碰到这个事情，越想就越生气。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呢，我们要感谢神啊，感谢神啊，你给我碰到这个事情啊，你就会赐给我更大的恩典，然后在这当中，在这当中我就更多认识我们的神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跟您说哈，当我这个一发现有癌症啊、哦，然后已经开始进入治疗的时候哈，虽然外面看起来这个消息真的不好啊、哦，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件比那个消息更真实的事情，就是我就感觉到上帝的爱从上面这样一直浇灌下来，一直浇灌下来，让我那样子的轻松，一点都不忧虑，一点都不挂虑。我说我只能够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好像在度假，真的，我一点没有生病的感觉，没有那种担心啊、害怕啊、恐惧啊、忧虑啊啊如果我真的就死了，我的女儿还这么小怎么办？从来没有一次，就是神的爱好像那个大海洋啊，那我好像就在躺在那个海面上这样子飘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享受，然后上面的蓝天白云这样子啊，非常舒服，哎，真的是这样，我绝对没有讲谎话，嗯
嗯，
而且啊，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啊，弟兄姐妹好爱我，等我觉得可以去聚会的时候，我第一先到这个耶和华祝福满满这个教会啊。哇，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涌上来，虽然因为教会人多嘛，我也不太认识他们。啊，我另外一个单亲妈妈就过来抱我啊，抱我以后，然后就哭了。我在想说，我跟你不是很熟啊 啊，你怎么这么爱我呢？那另外一对老夫妇啊，是从台湾来温哥华的，已经在那边30年了，老夫妇啊，也是这样子，就这样看着我啊，他们不太会讲话哈，就是这样子，一直看着我，那个眼神充满了爱，好像把我当女儿这样子看啊，他们叫水弟兄，姓那个流水的水，水弟兄，那有一次啊，我跟清慧在那边祷告啊，祷告为很多的单亲妈妈祷告，因为他们很辛苦啊，有的时候小孩子两三个啊，这样子。好，那忽然我就觉得应该为这位水弟兄夫妇祷告啊，就我一提到这个主啊，求你祝福水弟兄水师母，突然我就灵就上去，我的灵魂啊就被提到上面，我就看到了天堂，我在天堂的一个角落往上看，我看到了父神的宝座，我听到了父神哈哈哈那种很爽朗的笑声，哇，那个笑声啊，就在那个宇宙，这个宇宙穹苍当中这样子一直回响回响回响，而且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声音，他们在唱赞美诗，那个气势啊，那个雄壮啊，没有任何地上的诗班能够比得上啊、哦。然后那个赞美诗配上天父的那个爽朗的笑声啊、哦，我马上明白三件事情：天堂的思想方式跟地上的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同时知道了三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在地上用人的言语来讲的话，我必须一二三讲，照着次序讲啊。第一个就是我知道全宇宙当中最快乐的是谁，是天父，是神。那第二个事情，这一位水弟兄水师母，他们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好像消失在这整个教会的那么多人几百人的当中，没有人去注意到他们。可是当我一提到他的名的时候，上帝对他们是那样的喜悦。所以当后来我病好了以后，我特别在观察这对夫妇，我才知道他们默默的为教会做事，没有人去注意到啊，很多小地方他们就是这样默默的在奉献在付出啊，没有人知道，连我都不知道，上帝知道。哎，那第三个我就问主了，我没有讲，我就是这样想，我说主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无知的小老百姓，我不过就是一个无知的小民啊，你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让我能够看到天堂一下。主就马上回答我，他说我就是要你做这样的人，走这样的路，就是默默无闻，隐藏的去付出，不要求回报，不要让人知道，不要去沽名钓誉啊！哎，可是上帝都看见，上帝非常的宝贵，上帝非常的喜爱。
好，所以他在许贤在这个过程当中，总共实际上说起来，他经历三个神迹哈。第一个神迹当然就是他这个末期癌症扩散到六个地方呢，居然在9个月之内完全得到医治。
所以到最后那一次，化疗还没做之前，他们再给我做一个检查啊 ，CT scan 是吗？
刚刚讲过了
啊，是。
对。
哦，我那个 Dr. Swanton 那个主治医师啊，他就进来啊，我们坐在那边等，他就进来，哇，他笑得好像太阳一样，那么开心。他说 ：“Joy, you really makes me joy。”就是说，因为我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Joy， 所以他叫我 Joy。Joy 就是喜乐的意思。他说 ：“Joy 啊，你真的是带给我极大的喜乐。No cancer at all。”这一次的验收啊，检查找不到癌细胞在那个 CT scan 上面， 9个月。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迹哈。
嗯。
第二个神迹是在疗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没有恶心，没有吐，
好像在度假哈。
嗯。
好，第一个病得到医治已经不简单了，居然在过程当中啊还这么舒服啊。
对。
那第三个神迹是什么呢？他的心态改变啊，他从这之后他不再为未来担心，
是
完全信靠天父。
我因为家庭背景比较坎坷啊，所以我从小就是养成一种未雨绸缪的这种习惯啊，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没有人能够帮我打点，我如果不打点，我如果自己不打点，就没有人会帮我打点。所以呢，我常常就是未雨绸缪，为将来的状况啊，先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可是我无论怎么打点，我都从来没有会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得六个癌症，从来没有想过哎，什么都想过了啊，万一养老金不够怎么办？万一我的女儿大学的学费筹不出来怎么办啊？万一他失业了怎么办啊？常常就是想这些负面的东西。可是我从来没有一次想到我会得末期癌症，扩散到六个地方。
对 ，OK， 所以后来他不是说被提到天堂那边吗？所以他看到天父之后，他就知道发现说
，Everything is in His control。
一切都在天父的掌控
之间，
对，
他是那样的快乐，所以我才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如果还是忧愁未来的话，那真的是丢上帝的脸。
OK， 他就想到说，上帝都把他这样从这个一路这样抱过来了哈，
嗯，
他还需要再为将来担心吗？哈，
对。
所以他从那天开始他就完全的安息了哈。
哎，对。
里面蛮有平安，睡觉都睡得很安稳。
是。
不会常常跟我吵架哈。他说你这个将来这个我们这个移民出来了，那这个爸爸妈妈将来老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回去照顾他呀，我说那时候。
想很多了。
我说那到时候再说话，他听到我说到时候再说就很生气哈。
我那时候最气他，因为我无论问他什么事情啊，跟他挑战的时候他就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哎呀，气死我了。
我里面缺一根筋，就是这个未雨绸缪。那他呢，里面是多一根筋，老是为未来忧虑啊。
嗯。
所以我们这两点，这两个方面上
是因为出生的家庭背景不一样。
啊，对。嗯。Yeah, OK， 所以呢，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哎呀，哎，他怎么变了一个人啊？我就问他说，哎，你不担心以后怎么样吗？他说不会啊，不会啊，因为天父都照顾得好好的，所以他就好像一个小婴孩一样哈，哇，那样天真无邪哈。我说哇，他怎么真的是变了一个人哈？我就感觉到说哈，当那个医生在他肚子里面，在他脑里面哈，把那个毒瘤取出去的时候哈，
割掉，
上帝也在他里面做了一个外科手术，
对，
把他里面的一些哈那个
忧愁
重担还有
这种思考的机制啊，
毒啊什么等等，都从里面挖掉了哈。哎，所以那天开始我就发现，哎呀，我是太太越来越可爱了哈。那我当中呢？就越来越没有吵架，为什么呢？因为他给我好日子过，我也就真的是很快乐哈。好，那我就发现，哎，这个太太真的改变了哈，改变他现在向着神有一个真实的信心。
对，
以前虽然信耶稣信很久哈，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压力重担是
自己在扛，
自己来挑的。
嗯，
神说啊，你们把这个压力重担要交给我啊。但是呢，他里面还是放不下，觉得好像自己需要这个负一些责任啊。但是后来发现，哎，完全不需要了哈。所以那时候其实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是他以前啊得救的时候神给他
那个时候17岁哈，那个刚刚读那个北一女，从高二升高三的那年暑假，我的同学带我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夏令会，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哎呀，结果那一天那个上面的讲员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台大那个不知道什么系毕业的，跟那个工程有关系的，
时间的关系。
好，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为我爱你。哎呀，这段话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可是讲员一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拼命哭拼命哭，因为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做工啊。这是17岁的时候啊。好，然后后来我因为学费都要自己筹，自己去赚，然后这个什么衣服要自己去买。
这边我就直接跳过去好了。那个就是说后来这段经文他在他一生当中啊，就是陆续的应验，让他经历到说好，真的是他从水中经过，从火中经过，神都与他同在。
我还是想具体一点好了。就是
long story 啊。
我大学4年没有花家里一毛钱啊、哦，那吃饭都是吃那个一碗白饭，再加一个荷包蛋去吃自助餐，早餐不吃，晚餐吃面包，好、哦，就是为了省钱，要交学费，要付书本费啊、哦，那还有生活费等等等等，一切的需要就自己去赚啊、哦。那后来一毕业，同学都各自出国了。我们那班呢、啊，现在在美国的人数远远超过还留在台湾的人数哈、哦。哎，所以我一毕业我就要去做老师啊。那有一次我就是下大雨啊，那个私立高中啊是在一个山坡上，所以那个破脚踏车骑不上去，我就这样子扶上去，哇，下大雨，我整个的衣服都湿透了啊！那时候应该是23岁还是22岁那个样子。哎呀，突然我在这个大雨之间这样子推那个破脚踏车的时候，忽然我就想到这句话了：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哎，我就想到这前一段。那等到我生癌症的时候是51岁啊，是51岁的时候呢，你看看第一个癌、第二个癌、第三个癌、第四个，耶和华祝福满满哈 啊，这样子就等于像火中经过，对不对？从那个大火中经过，但是我没有被烧，火焰也没有在我的身上，我毫发无伤。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走这一段，神的爱像海洋，像大雨，像瀑布，真的是像瀑布的一样，这样一直浇灌我浇灌我，以至于我的心态好像在度假。哎呀，我才知道说我信主基督教信仰的说法就是重生啊 ,born again。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那是第一次生。这个生呢是人人都会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但是我那天信主了，我说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你代替我受那个十字架的刑罚，你流的宝血可以涂抹掉我的罪，我如果认我的罪，我表示悔改，你的宝血就可以把我那个罪的记录给它涂抹掉了。我就相信了耶稣，谢谢他为我所做的，付的一切的代价。哎呀，我那个喜乐无法讲，就是一个重生的喜乐。所以这个叫做第二次生，这是从神来生，就是做神的儿女了。以前我是人的女儿，但是现在我是神的女儿了啊。那这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这是不会死的生命。将来主耶稣礼拜五14号，1月14号，他们犹太人的历啊，犹太历是在正月，他们的正月14号，就是换成阳历，就是受难节那天钉十字架。然后到了17号，那是一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他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就不会死。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这么多的威胁之下又发现了一个，又发现了一个，又发现了一个，我无动于衷，因为我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永远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可以超越这些坏消息。
好，我这个最后做一个总结好了。这个这个我们这个
其实说
基督教
这个名称是不太正确，
是不是一个宗教？是啊，基督教不是宗教吗？严格说起来基督教不是宗教，
不是一个 religion。
宗教是什么啊？宗教有点像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什么自动贩卖机，对不对啊？宗教啊，就是说啊，它好像就是自动贩卖机好像是，就类比说像是神啊，一个神啊。然后呢，这个宗教就是说你手上拿着一个使用说明啊，告诉你说怎么样使用这台机器啊，你只要把这个钱丢下去，然后在什么地方按一个钮之后呢，它就会从里面跑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啊。所以一般的宗教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说怎么样跟那个神啊，那个神明哈、互动，我只要拿什么东西去拜他哈、他就会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哈、
我要生个儿子
啊、
去拜他。
你不需要跟这个自动贩卖机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关系，你不需要说天天我来陪你一下哈、是自动贩卖机，我要多花点时间陪他哈、这样的话他才不会故障，不用。你只要说你照着那规定去按那个按钮就可以了。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子，基督教是一种关系，它不是宗教，
互动，跟上帝互动的，
它是像爸爸跟孩子一样。我跟到爸爸面前不是说我照着这稿念，爸爸我爱你，请你今天给我多少钱、然后呢我就举三个躬，然后磕三个头，然后 OK 他就给我了，然后下一次来再次一样，爸爸我爱你，我今天需要多少钱，你请你给我多少钱，然后给你举一个躬，然后磕三个头，然后他就在给你。这叫做宗教，你不需要跟他建立关系，你只要照着这个模式去做就可以了。但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
完全不是，
我们跟天父之间一个爱的关系。
对，
有时候
是他的孩子，
有时候甚至我不需要跟上帝说什么他都知道，
对，
他都会给我、
对，
而且呢他知道我的一切，有时候我连自己里面的感觉我都说不上来，里面说不出来什么感觉，但是上帝都知道。
他那个以前在新竹啊，在工业技术研究院，也就是工研院上班啊。
他们新竹他们都知道了。
他知道啊。
他们都知道。
那年终尾牙会抽奖啊，那我就那一阵子好像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结果他一抽就抽到那个东西，已经至少好多次是这样。所以诗篇37篇他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想的赐给你。你甚至嘴巴没有讲出来，可是上帝知道我们心里都想什么，就好多次就是我那阵子特别想的他就抽到。
好了 ，OK， 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所以那个宗教是什么？宗教是说像律法，就什么叫律法？就是一些规条啊、告诉你这个什么 do what don't do what 啊、就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要做这个不做那个，就是有很多规条啊、你要
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哎、对啊，你要拜神要怎么个拜法啊、有很多规矩啊、那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一个关系，你到你爸爸面前，你需要。想说我手要放哪里吗？脚要放哪里吗？要说什么话吗？不用啊，你就过去抱他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到他面前是什么？这是一个恩典，他让你来享受他，他不会说，哎，张活远一点，还没洗澡，不要臭臭了，不给洗完澡再来抱抱，
不会
，他就过来抱你啊、所以他是这样，他让我们来接受他，让我们来享受他，享受跟他同在啊、所以那个宗教啊。这圣经里面有说这个，然后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哎呀，这个初一十五要拜啊什么的。他说你们首先干什么呢？我们这个不是宗教、
没有这些，
你们确实是这样做啊。他就是骂那些、不懂的人啊，就说那些基督徒啊，
犹太教，
那些基督徒已经信主了，怎么还在守这些东西呢？啊，然后呢，他说你们为什么还像世俗，在世俗里面活着？服从那个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有些宗教啊说你这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什么东西不能碰啊，什么哎呀好多东西啊。但是呢基督教不是这些，我们不是守这种规条啊。我们是什么呀？ 我们是来接待他。他说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的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所以什么叫做信耶稣
啊？
信耶稣就是把他接到心里面，
对，
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
他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呢？做神的儿女。以前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真的严格说起来，我们是孤儿，你一切都是自靠自己打拼，靠自己怕病，对不对？哈，自己没有人负你的责任。你如果不照顾自己的话，没有人会照顾你。好，人家也是只是啊。心有余力啊，帮帮你，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靠自己。但是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啊，谁在照顾你啊？
上
天父啊，天父负你一生的责任。
Amen。
好，因为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啊，
嗯，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里面啊，好像脸上有很多喜乐平安啊，过去好像没有，他信主之前啊愁容满面，
是
信主之后啊，诶，怎么搞了那么平安那么快乐啊，到底快乐什么？他又没有，又没有中乐透啊，他钱也没有赚的我多，他怎么会比我还快乐呢？这个想不通啊。
嗯，
因为我们成了上帝，我们已经不再是孤儿了啊。
嗯，
然后呢，他说，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人家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得永生什么是长生不老吗？不是，他说永生就是认识神，我们来认识他。哎呀，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越认识他，你的心就越多融化。
这个认识啊，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它其实是讲到一种主观的经历，还不只是头脑客观理性的认识啊。所以这个认识就是得到，比方说我这边有个橘子啊，我可以理性的知道这个橘子里面有维他命 C， 有那个钾，还有什么什么成分，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等等，这是客观的认识。但是当我把皮剥掉，我就拿来吃，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是我的了，即使我头脑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这个认识就是主观的享受它。
对，你会发现，当你认识这位神之后啊，
对，
你发现哎呀，他怎么那么可爱啊？
嗯，
他比我在庙里面看到那些都还更可爱啊。好，真的，他是我们的天父啊，他啊，真的是照顾我们无微不至。
Amen，
无微不至，
真的是无微不至。
啊、嗯，所以啊啊，我们这辈子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认识他。
好，诗篇139篇啊，他前面这一段，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这个鉴察不是普通表面的看啊啊，这个长得很帅啊，那个长得很美，不是。看到我们的内在，耶和华这个鉴察的意思是这样啊，根据那个希腊原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那个时候在治疗癌症的当中用了很多那种高科技的仪器啊，除了照 X 光以外，还有这个 CT scan， 还有 MRI， 还有 bone scan， 就是光照骨扫描，光照骨头的啊，照一次其实成本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因为加拿大全部健保，我们没有花钱，只花了停车费而已，那不过几块钱。那些机器比我们的眼睛锐利，对吧？啊，我只知道说，哎呀，我腰酸背痛，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机器一照，哇，你的骨盆，你的髋关骨这个地方，那个癌肿瘤已经穿破了那个骨头，压到了坐骨神经啊，所以他能够知道里面的毛病，这是关于我们身体的。但是上帝除了知道身体，他更知道我们的灵魂啊，知道我们的内在。我们如果有什么伤痛啊，也许别人不能了解，我们还表面上装得好好的，表示很坚强，表示不 care，可是实际上我们里面已经在流血了，上帝都知道。 啊，他是无所不知，他了解我们超过任何人了解我们，他也了解我们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啊，他的眼光是穿透一切的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在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如果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啊。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现在希望要躲在黑暗的地方。你养过小朋友的就知道，小孩子如果做了错事啊，放学回家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在家里头搞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啊，爸爸妈妈回来他可能会躲起来，他不好意思见人啊。所以如果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啊，要躲避神了哈。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使神看不见，不可能的。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想要用什么东西把自己蒙起来遮起来，上帝一样看得见啊。好，我们再看神的无所不能，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就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必不向你隐瞒，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过一日，比方明天、后天、大后天、明年啊、下个月啊，我还没有把它度到，哎，还没有度过，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天啊，无所不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撒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你看啊，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看啊，先是一个小小的受精卵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然后它就开始分裂分裂，是谁在告诉他，你这些分裂的将来要做心脏，你这一些分裂的将来要做肺脏，你另外的那些分裂的要做血管，你这些在分裂的将来要做骨头啊，那另外一些分裂的将来要做神经，谁在管这一切？上帝在管这一切。所以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所以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也是创造我们的肺腑心肠的神。
OK， 好，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嗯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嗯。
尽量问。
Yeah.
我非常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读圣经。圣经是人类历史一直保持是畅销书第一名的。很多的一些畅销书它是第一名第一名排行榜。可是过了几年几个月他就下来了，有别的书要代替他。那比方说像一些科学的书啊，牛顿的书是最有名的，但是后来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取代了他，因为常常有新的发现新的发现新的补充新的修改，圣经从来不改。这个圣经的奥妙又要再开一堂课了。很多的证据，现在的圣经跟最起初的圣经一样，没有经过修改。
OK，
嗯，
好，要讲圣经讲不完，然后要讲个人的见证也讲不完啊。好了，今天
这就是一位又真又活又充满了对我们温柔的爱。
对。
的神。
啊，
对，
今天只能讲这么一点点啊。
是，
我自己也有很多见证了，我也很想讲，但是啊，时间不够，
没有你的时间了，
没有我的时间。对啊，好吧，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啊。
好，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
Amen。
让我们可以重温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Amen。
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浩大。
是。
是吧？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
是的。
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Amen。
主耶稣啊，真的我们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啊。
Amen。
主耶稣啊，谢谢你，让我们宝贵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
Amen。
让我们也更多的主啊，行热切的要来认识你。
Amen。
你要祝福我们的家人。
Amen。
主，让我们的家人也可以一同来蒙恩。
Amen。
主耶稣啊，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恩典的国度里面。
Amen。
主，我们只有更多的向你感谢，更多的向你赞美。
Amen。
许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啊背后的含义。
嗯。
但是我们相信都是你的祝福。
Amen。
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把荣耀归给你。
Amen。
谢谢主耶稣。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说主啊，我们爱你。
Amen。
主啊，我们要真的是更深的敬拜你，把赞美荣耀都归给你。
Amen。
在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难处上面，主你都得胜。
Amen。
主你要得着一切的荣耀。
Amen。
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